我们看了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你什么心态，你什么样价值观去看，结果呢有些人看了就变成一个不良示范嘛，那他就会跟进啊。所以呢当我们呢知道是哪些想法在左右我们情绪的时候，就比较能根据这些想法呢加以因应。好，我们常常呢会看到几种呢有扭曲现实啊。哦，那个漏了一个字哈，没有正确的认知与想法啊。为什么？就是我们经常你反省看看，就是有一件事情本来就只有那么一点点问题，你会什么扩大夸张整个事情负面的影响力，有没有这样情形啊？然后呢还有我们会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啊，去做什么选择性的推论，因为我们都是要维护自己的窝窝所，那么这也会造成你一些不适当的情绪反应哈。那么你就会做自己依于自己的价值做选择性的推论。还有什么呢？我们最糟糕的是什么？要攻击人的时候，经常会人是什么？断章取义，忽略整体。就像我都是看报告，说连战呢讲了一大段话，他就把最后一段话截下来。他只会忽略整体呢，只以片面的事实，在没有充足或者相关的证据前呢，就妄下结论。我们常常因为这样说谎哦，好，你不要以为说我这是不是说谎，我有根据，其实不是，是你自己先欺骗了自己，然后说出的谎言啊。那有些时候呢，根本不管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呢，你就推到不相干的事件或环境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般的，我想说类似我们讲叫理称啊，就是什么极端化二分法的思考啊，以全有或全无，无是就就是的想法来判断。我们多数人讲其实零与一之间还有好多好多好多点啊，不是只有零与一哈。你要去找出这些引发负面情绪的结果呢，非理性的信念，并努力地将不理性、不成熟的这些命令式的、绝对式的思考方式呢，要转成实际、成熟、合乎逻辑、讲求证据的方式去思考和行动。这一句话带过去很简单，但实在要怎么做呢？你要了解缘起法，你要了解缘起法。啊，这个我不晓得我背不背得哈。就是预学实力论里面讲有四种道理，最后是正成道理、法尔道理，第一个是作用道理，观待道理、观待道理、观待道理、作用道理。观待道理主要就是看就是因缘起，你一定要去看看缘起的前因后果。但是我讲了有一些呢树因啊，过去造的因根本没有办法去解决。好，所以我们讲的时候我一再强调哈，这是我在洗脑了哈，就是烦恼是怎么生起来的，过去生的业力种子，然后引发你烦恼的境界，但最重要是你的不如理作用。你能改善的是什么？那两个你都没办法改善，就是过去生的业力种子你能奈之何，已经是在那里了，已经过去了，就是等着它的缘到了就会有果报的。好，那么引发你烦恼的境界，尤其我们现在你真的是莫名其妙的就有些事情出来啊，并不见得是你不对啊，但就有人非礼相加都有可能，这你也没办法。但是重要就是什么？你自己的如理作义。那如理作义哪里来？要讲世间的如理作义就是戒，你相信这是因果，不管它对不对，我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就是伤害自己也伤害他人，我如果贪，我如果嗔的话，这是戒。那么从这边是一个如理作义，还有一个就是最主要什么，你一定还是观无常、观无我，观这一切法是毕竟空。所以这一边呢我是没有点出来了啊，其实刚刚讲的一些问题，我也反省到自己有啊， 是凡夫就一定会有这种情况，有些时候为了说是人家赞同你一个什么事情，或者你想让人家接受你的意见，你就会采取刚刚这些啊，扩大夸张事情的负面影响啊，啊，有点吓唬人似的啊，都有可能的，都有可能会这样子啊。那另外还有几种情况哈，也是我这个是到五点钟才出炉哈，这一段文字也很抱歉哈，这可能也会有写漏的啊，但是待会你看看要不要提醒一下哈，就是。他有一种什么情况，就是碰到情绪呢他会压抑逃避啊。如何处理我们的情绪啊，当我们感到焦虑和沮丧的时候，无聊和孤独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你要注意自己压抑逃避，这个字都漏掉啊，逃避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呢是不是你有一个什么最大的问题，你是盲目寻找自己所熟悉的这种惯性模式去安慰自己的逃避，或者就是去把它压抑掉了啊。如果你只是无意识的自然的把引起焦虑压力情绪的心境呢从意识中把它去除掉啊，或者呢你去创造一个自以为是的虚幻世界而不愿意去面对真实啊，那这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压抑跟逃避啊。你千万不要以为一觉起来呢人生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哈，而混乱的生命就会顿然开朗，那只是你的幻想狂想而已，而不是真正的人生啊。它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呢，又偏离事实又不敢面对承担，总认为呢逃避啊拖延呢、啊、拖延也是压抑的一种哈，它就会自然消失。我们呢应该要认清楚这个压抑逃避的过程以及恐惧的真相，去营造，如果你只是这个很多地方这个字都漏掉啊，如果你只是去营造如梦如幻的安全感呢，其实你只是强化自己的恐惧罢了。你越是压抑逃避呢，你将来是什么，你要越花越多的精力来控制这个那个字也打错了，这头啊难以驾驭的猛兽。好，压抑逃避呢其实就是我们一种操控，好，会操控我们对于情境或对人的记忆，有些时候真的说谎说久了好像变成真实的，逃避逃久了就好像真的把这个事情好像没发生一样。好，控制我们对现状的知觉，而且会什么产生对影响身体的这些功能啊，这是一种啊。另外一种呢是怨天尤人的投射，这个我们也经常看到啊，就是将错误不被接受的冲动想法欲望呢也就归咎到别人，都是你害的啊，这就是投射。如果我们真的把生命中的一些障碍都看成一个全然意外的事件，或者都是别人造成的啊，那么我们很容易把自己想成呢是这种意外事件下的什么牺牲者，这样的一个投射让我们的精力呢就会集中在什么盲目的抱怨吐苦水，却不知道如何寻求解决的方案，不去面对真相呢使我们自己为自己脱罪呢好像就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责任，但是因果还在那里哈，也让我们去逃避痛苦的情绪，但是呢这样使我们丧失了个人成长的机会，更断绝了双向沟通的一个机会啊，因为有些时候呢的确是跟别人有关啊。那我们想想看，我们如果碰到一个人啊，就是经常来跟你抱怨的，你怎么看待他啊？你经常抱怨的人人际关系又如何？如果把私人问题呢一股脑去推给其他人，你去抱怨哈，这是一种自我毁灭缺乏思考的坏习惯。因为保证你呢，当然哈要看对方哈，对方要是也是像那个刚刚丽拉讲的，就是他好像没有新闻报的也很难过哈，没有煽情没有刺激的事情呢他看也很难过，但是要对方是有点理性的人呢， 他听到问题呢，对方当事人会产生非常坏的影响，对你会产生非常坏的影响。啊，不过呢，远离问题通常是人的本性，但是呢，你心里头远离问题，但是老是把自己的问题挂在嘴边呢，你只会让周围的人呢，尤其是那些哈，我讲了人生态度比较正面积极的，他就想了什么，他不想在你身上浪费任何时间，走避不及，结果你就越来越缺乏好朋友哈，而且你自己的问题也会变成呢越来越复杂，更难以解决。这个抱怨跟叙述是两回事，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你要去找人家呢，你叙述这件事情，因为你一定有自己的盲点。就像我们去，我现在諮商，我想过有这个原则嘛，就你不希望你改变你自己，你只是说希望师父替你出头啊，这一切都是谁谁谁是哪个鬼加害你啊，或者是你什么业力什么的，你不去，是有业力哈，我们刚刚讲的过去的业力种子是有啊，但是你重要的是你要去怎么样增强你的如理作意嘛。你如果没有一个要改造你的心的话，我现在这种 case 都不想接，因为没有用，因为完全没有用。他只会什么呢？他只会把自己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好，更加难以解决。所以我们好，真的求助也有求助的技巧，你不要把你的烦恼是一股脑宣泄到人家头上去，而是你真的是去求助，希望他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能够呢帮助你去解决问题。啊，你也要分清楚你求助的对象，你不要找到那些就是喜欢传话的人，那你就更惨了，你的人际关系就越来越糟糕了啊。最主要呢，你要找到一个比较有同理心的，否则呢，你老是这样自负其短呢。他嘴巴上有些那些人嘴巴上安慰你啊，你一走他马上跟你讲说，哎，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呢他是对你是什么很轻视不屑啊。另外一种情形就是否认啊，为了减轻啊这个现实对我们的威胁呢，所以我们不承认现实中有威胁的部分，或否认创伤事件曾经发生过。这个跟压抑有点像，这个我们通常呢，这也是在讲那个心理学上呢，通常碰到一个变化来临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denial， 就是否定这件事情。第二件方式就是抗拒 resistance。 好，最常见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这种老先生老太太，他生活了一辈子，说是老先生往生了，这老太太一样没有办法，她还要一样要煮两个人的饭，摆两个人的碗筷，就好像把他先，我们也有这种情形哦，连我都有啊，我师父刚刚往生过一阵子，什么这些事情办完了，我回去了，我好像觉得他还活着。你一定会有这种感觉了，丽拉，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对，你父亲嘛哈，一定还会有这种感觉。这就是我们经常去否定的这个事实。那么你越是这样子，你那个情绪就是越持续下去，你要接纳这个真实比较好一点啊。主要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习惯的哈，会将事情的结果夸大、灾难化。如果我们这事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好像就是世界末日就完了哈。这样想法是我们不断否认的主因之一。还有就是什么？我讲的，我们就算是不是去否认，我们也是尽力的去什么跟无常无我对抗，你不愿意接受无常无我，你希望你能够掌控，那又真实掌控不了，所以才会产生这样一个否定的这种自欺的一种行为。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你伪装的合理化，用一种个人，他会用什么，用一种个人或社会能接受的方式来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啊，这种人就比较狡诈一点了。我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呢，不是这样回事哈。那么认为这样对自己的威胁便可以减少哈，这便是对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啊，伪装的合理化哈。同样的理由呢，我们也会将自己的情绪合理化，这个要小心。 都就刚刚讲的那种怨天尤人事也好啊，这个不是我的错啊，哦，会有这样一个情形发生哈。尤其是自己呢，为不当的情绪表达方式呢，找到了借口哈。所以呢，使一切外面看起来合理呢，结果你久而久之呢，变成你的惯性模式。啊，对自己了解呢，或者情绪管理一点好处都没有。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刚刚你提的哈，就是用自以为是的理性去面对个人的情绪，认为自己是专家，以专家的姿态来面对问题，结果你反而容易将情绪淹没在理性的分析与逻辑之下，而碰触不到内心真实的感受。这样子哈，真的会对于我们呢，对人对自己的敏感度呢就越来越差。另外一种呢，也是逃避压抑之下的，就有一个替代的行为哈。它指的是呢，冲动啊，由一个具威胁性的对象啊，啊或者不可获得的对象，你转移到一个什么可以获得的对象上。我讲呢，我们最糟糕的就是呢，去找到一个什么很容易你感觉舒适安乐的东西，其实这是最危险的。你只要是很容易很快速能够让你满足的东西，都是有问题的东西。包括我们现在吃东西要加很多很多的料，越吃加越多，都根本都吃不到原味。我们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没有新闻，要找一个新闻，要有一些煽情的东西，要找到一些刺激的东西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都有一种控制的心理，那如果不能控制呢，就会有另外一种，就等一下我讲下面的哈。当然这个替代也包括了什么，你会迁怒，会殃及无辜，就我刚刚讲的那个在办公室受了一天压力回来老婆小孩子就倒霉了。这种很多家暴事件哈，你不是这样单一去看待的。不是这样单一看待的，啊，他像日本这个问题也很严重，他们塞车，他们就去喝酒，喝酒喝了醉醺醺回去呢，真的是老婆就倒霉，啊，那像这样情形呢，他不是很单一的，就是说他有暴力倾向，实在就是他压力情绪，他不晓得怎么样去表达，好，其实我们常常要小心这种情形哦，我。这个倒不是我在諮商的对象，但也是真实的情形。就这个是刚好反过来，一个先生呢在工作上非常不如意哈，那然后呢，因为他平常是一个就是非常怎么讲 aggressive 的人哈，就是比较像刚刚讲的严厉型的人，什么事情都要求怎么样怎么样，结果他终究碰到一个挫折，然后。他是那种如果要做忧郁症讲是 bipolar 的哈，就是一边躁一边忧郁的，所以他现在非常忧郁，这个时候呢，结果呢连家都不敢回，啊，这时候老婆因为过去是比较暴力的嘛，这时候老婆逮到机会了，就报复，就说你看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种情形就越来越糟，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有些同理心哈，当一个人有这样一个情绪有这些时候呢。其实就是因为他的智慧不够或者烦恼太大了，我们应该有一个慈悲心出来，不要给他火上加油。真的，这个像这个佛啊，对于就像我们对于小孩子一样啊，如果是你的小孩有一个特别残缺的、特别身体不好，你应该加倍的爱护才对啊。佛对于恶人也是这样看待的。那我们应该学习这样，当然了，你能力不够，你敬而远之。但如果说真是碰到了，也有一个例子是比较自闭的，那他有一些怪异的行为，那你既然是处于同一个团体，好，这是我最近碰到的，你既然也处于同一个团体，你就是去包容去接纳嘛。因为你如果这边他又待不住，他要去哪里呢？哦，真的，而且这是在佛教单位，真的这样做很不慈悲。不慈悲， 因为基本上那种比较压抑的那些，他不会伤害人的，他比较压抑自闭是他自己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他并不会伤害人的。所以我讲的这些的感触真的非常多哈，就是我们学老半天的佛法，这个同理心老是用不出来，你顶多说是你避开，你不跟他接触就算了，怎么还可以继续的伤害呢？哦，这里面出现的不是说在家人，出家人可以死，那真是伤痕累累，很可怜，没有办法用佛法去化解，然后世间那种温情也得不到，安慰也得不到，你叫他怎么办？那么替代里头最糟糕就是所谓这种赌徒心态，因为他在这一边呢没有办法获得一个满足，没有这样一个成就感，不能掌控，他就会想什么？他想不劳而获，他想凭运气。好啊，我们看看我们有没有这样心情啊？现在是这个彩券是啊，这不得了，那个新闻报了也是不得了。其实是鼓励我们这种赌徒心态，美其名是什么公益彩券的，是不是还要设赌场？这个我不晓得这个想法是怎么想的哈，因为这种不劳而获的冲动呢，是存在多数人的潜意识中，这也是一种什么自我欺瞒的替代心态所衍生出来的。毒瘾呢，其实是一种严重的精神异常，是绝对的自我欺瞒，偶然赢一次，便坚定的为自己建构下一次会赢的假象，是不是这样？好，一次又一次的欺骗自己呢，谁赢过了？是不是？股票、电玩其实都是这样。股票，你认为你在那分析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你认为你得到什么内线消息，什么什么的，都是贪心啊，都是想说我一定会赢的，都是想什么？不劳而获，你真的比人家聪明吗？是不对的。过去社会很单纯，就是大家集资啊，投资这个公司，然后他一个投资报酬，并没有对外开放这些东西。现在都变成像我们以前在矽谷的时候，他们是根本不是真实买卖股票，或者就是在期货上面买空卖空啊什么这些，那不是赌博是什么？所以人家说我们这边是一个贪婪之岛，一个赌博之岛，真的是很糟糕。真的走到那个，因为我常常去公园里头也有赌象棋的，赌什么什么的都有，那老人也要赌啊。我们好像中国人天性就是好赌，你看看这个过去我还没出家的时候，到那个拉斯维加斯赌场，你看是哪些人赌到那个半夜还在赌啊，都是老中啊，都是中国人。怎么会有这种心态哈？不晓得哈。其实这是非常严重的，就是我们可能在某一方面呢，这种道学啊这种情况下去压抑着自己，从另外一方面就想有一些不劳而获来补偿啊。那另外还有一种转移呢，当然这是稍微好一点的哈，那么就是用社会认可的方式来提升表达。好，那包括什么绘画啊、戏剧啊、音乐啊，当那个信仰，我指的是就是那种比较迷信的信仰哈，或者还有一种现在是看得很清楚的，就叫做政治抱负哈。因此呢，自恋的需求呢，可能以舞台演员呢得到满足。他需要的是一个什么？他能够去表演，让人家去认可他，去赞同他的一个舞台哈。那么这样就会得到一个忘我的境界哈。攻击的冲动可能以运动啊、比赛的方式来表达啊，是不是？其实讲真的，什么叫奥林匹克的精神，我还在想，我不太懂为什么要这样子，是从罗马竞技场演化出来的吗？拳击的精神在哪里？如果我们以一个佛教徒的角度来看，好，那比如说有一些人为了那个就是女孩子参加那个体操啊什么的，那搞得整个生理都不正常，这又是为了什么？他那样的苦练 或者我们就讲说最简单，现在大家最疯狂的就是什么篮球啊、棒球啊，它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可以去想想这个问题。在古时候，至少中国古代的社会，除非是打仗方面的训练哈，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不正常的。结果当然我们现在也得正常，因为我们被骂成那个东亚病夫嘛，所以能够拿金牌就不得了，也变成偶像。结果呢，结果他的情绪智商如何，是不是？这些都是问题啊，都是问题哈。不过的确哈，现在这个心理治疗中呢，就是艺术治疗啊、音乐治疗啊、舞蹈治疗呢，还有宠物治疗，你知道吗？啊、哦，就是用动物来做治疗师哈，因为它尤其是狗啊，狗是特别依赖人、特别听话，就让你有一种掌控、有一种这种被关怀或者这种满足感。所以我是觉得，去公园怎么看到养狗的人越来越多，啊、哦，也是有意思哈。他们只是引导人放松哈。让你释放掉这些，啊，其实这一些呢都是有问题的哈。好，那另外我刚刚讲说那个赌博呢会有上瘾的行为，有酗酒、吸毒、工作狂热、宗教狂热哈，暴饮暴食、疯狂购物、看电视成痴、强迫性思考、沉迷电玩，还有这么多哈。下面才是我要把佛法这边引出来哈，娑婆世界本堪忍哈，你要接受人生本来就是不是圆满无缺的，你越能接受这个现实的人呢，就越能如如不动、临危不乱，啊，处变不惊，去应对种种事情的发生。我们想想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现在很多的情绪来自于我们想不老不病不死。就是不愿意去面对人生的真相，啊，这个我特别讲了，连我们静坐都不老实。我讲静坐态度的时候，就是我一定要这支香怎么样怎么样，不公平哎！你这样想一点都不公平。你过去造了什么什么因，它自然会因缘和合会有什么什么出来嘛。我就是这样要求，是不是？你根本就在抗拒无常，抗拒无。你想去操控，那你这样静坐，就算是你有点成就了，你的智慧呢？所以这个观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啊！你只修止不修观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的。那我们平常也是啊，现在大家不是，我想别的大家不说，就是说面对老病是这件事情，有了病那就是，包括我自己，不过我还好一点，我都是。好像看医生我都没有主动过，都是诸位的好意，连我开这一刀都是被绑票绑进去的，啊，当然也是好意，我的确身体有状况，但是我也在想，当我也很感激我开这一刀哈，让我有很多那种，我们希望有时间讲到就是如何面对老病死哈，病实在是我们的良药。因为我们讲这苦集灭道啊，这个苦就是有如病，集是你病的原因，灭是把这个病治好，道是治好病的方法。那我们呢通常不知道苦，继续的冲，继续的去追求我们要的东西，那么有一个病让你缓下来，让你去面对一下苦。所以那个莲池大师说，病者众生之良药也，有这样一个话，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说是一心，还就是说我就是要不病，我要想尽办法看遍名医，找到偏方，啊，找到什么什么气功师，什么让我不病，或者是我讲了嘛，我说去这个七号公园也好，中正纪念堂也好，这些在运动的人都是什么非常有压力的在运动，就是我非得要把身体弄好。我才能怎么样怎么样，根本达不到运动放松的效果，就很少看到脸上有笑容，跳圆举舞那些好一点，哎，真的，这是真话。很多在那边，尤其是做那种 比较像体操式那种运动啊，跑步的，都一个个脸的表情都很辛苦，真的，啊，那个其实就是什么呢？那是因为我们在抗拒我们的真实，生命的真实，想要去什么达到不老不病不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边很重要，你要什么？你越能接受这个生命这样一个真相的人呢，你才能真正的如如不动，处变不惊。好，那么我们多数现代人什么感情敏锐，反应过速，你一定会忍不住让烦恼的情绪表露无遗，结果你会怎么样呢？浪费更多的精力呢，生气伤心等类等类的。所以我再强调一下，就是要什么不战不逃，不去抗拒也不去逃避，你就是面对它，接纳它，然后呢以什么，以你的正念也是看破它，就是看这一切都是因缘有的，都是无常的，都是无我的。我要到这个台中观音县去演讲，其中讲到一个生活的态度，他们都在猜我要讲什么，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就是你正知正念，你察觉到这样子，你不抗拒，你也不逃避，然后你就是看破它。当然你要做到这一点，非要修止观不可，这是重点，否则你听得再好你是做不到，你不拿出时间来修止观你是完全做不到的。下面呢，那个焦虑那个部分我只是列出来，我们不讲啊，我讲下面这一段，因为要点出这个佛法的部分来。这一段就是从这个莲池大师的诸双随笔里面来啊。莲池大师的背景呢，他原来是学儒家的哈，而且儒家学得相当好，那么他曾经谤毁过佛法的，所以呢这边是他从儒家的一个想法转变到佛法这边来的一个过程啊。他初出语出入道，他初出学习佛法的时候呢，就想到那个子思哈，他说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话，喜怒哀乐未发为中，他以为这个中就指的是什么，我们讲中道的中哈，他以为就是空劫以前的自己，就是多少多少劫以前的自己。结果呢，他这个学习楞严经哈，参诸楞严则云呢，这就是重点了哈。众灭一切见闻觉知，内守悠闲，就是什么禅定。你一切见闻觉知就是什么，你已经到了内住，外面的都有没有？外面的舍身香味触都影响不到你了，但是呢，连你自己的妄想。的觉知部分有包括你心里头的妄想法尘，这些都没有了。好，内守悠闲呢，你还是什么犹为法尘分别隐士啊，这你还是一个什么没有智慧，你还是继续在虚妄分别之中。好，夫见闻敏觉知觉啊，就算你把见闻觉知都敏觉了，好像看起来就是喜怒哀乐未发，但仍然还是这个虚妄分别呢，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意是你的根，法呢是尘，主要是什么，你我刚刚讲过了嘛，你的根尘未教嘛，就是没有这些引发你烦恼的境界。好，这个尘未教于外呢，根就未起于内，这只是一种禅定的功夫，既然悄然呢，你千万别误会，这就是我。所以说学习这个如来藏的人呢，在这边要小心，等到你进入到一个程度，所有东西都没有了，就只有我这一念觉知的心，你不要误会，这就是开悟了，这就是我了，还早得很，那只是定而已。好，他就认为这是应是本体呢，结果呢不知你相缘动静，好，你呢不晓得你呢 有缘这个境界呢，在就有境界的时候呢，即使呢，因为你现在缘呢是这个境的境界嘛，哈，缘你的所缘境，哈，相故法尘之初分别也了，经意法尘之细分别也，都皆隐事也，非真实也。这个有一点唯识的思想，并不完全是楞严的思想，就是你所缘那个这个境界，即使说我们在缘我们的呼吸，它已经不是那个没有名言的依他起相，就是我们呢依他起就是因缘和合，这一个呢叫做本质境。好，的确这边有一个因缘和合的这张纸，好，是因缘和合的，但是你的心依缘念它，因为你无始劫的疑，这个叫做这个无明，你就会加上你的名言，所以在你心中现起来的是什么？是一个影像境，而不是那个真实的。我们除非我们是圣人，才能圆到这个清净的依他起，就是不带名言。其实不带名言就已经是远离这些分别的那个真实境。我们圆到的都是这个影像境，是我们所执取的，是从我们的名言种子所生起来的。好，那么这些呢都是什么？都是影像境而已，而不是真实的。好，谓之悠闲呢，啊，特悠闲甚闲呢，啊，闲甚闹耳，只是说你这个心里头很寂静呢，好过于你心里头很动乱而已。哈，其实呢，空结以前自己呢，这就是楞严经的想法了。就是什么常住真心性寂能明体，他不是讲无始是无明的，是说我们本来有一个常住真心性寂明体的。哈，空结以前的自己呢还早得很呢，就是那个真我呢尚隔远在啊，所以呢此处呢更当啊替审经察，言之又言，穷之又穷，不可草草。这是莲池大师自己的一个学习经验，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他那时候如果能够碰到欲学师利论呢，可能想法又不同。好，这一切呢其实都是什么虚妄幻化的，都是无常的，没有一个本来就有的性境明体了。所以呢我刚刚讲到说佛法呢除了你这个定之外呢，一定要有慧。定是共外道的，它可以到这种很悠闲的一个情况，好像情绪不起的情况。但是问题就是什么？它在不在禅定的情况呢？当然，它不在禅定的情况，它可能心力强，受外境的影响还是小。可是这些情绪，也就是所谓的烦恼呢，它的种子还是存在的。好，所以呢。即使呢我们这样想，就是我能够就是能够克制延缓，然后让我这样一个理性思维能够出来，但是这样一个理性思维是不是合乎佛法里面讲的无常无我跟缘起的道理呢？所以那一些我们不是常听到这个故事吗？有一个五通仙人，五通仙人他是有禅定以后才能修五通的，结果他因为受到一个淫女的诱惑，然后到了皇宫里面，就因为有了淫欲的事情呢，就破坏他的禅定，失去了禅定，然后就让那个国王羞辱，让那个淫女骑在他头上。后来他自己觉得惭愧，就又继续的用功，又恢复了禅定。恢复了禅定呢，他报复这件事情呢，你知道怎么样？他就用神通降石头，把这一国一城的人全部打死。所以你即使有禅定，有，其实这个已经牵涉到还是有情绪了啊。那么他还能够用这样的事情呢，做出这样非理性、不合乎道德的事情来。所以禅定是靠不住的，靠不住的。一定是我们佛法中的智慧哈。所以呢。我这个课不想拖长哈， 本来应该讲这个就所谓的BQ 哈 Buddhism Intelligence 应该多讲一点哈，其实不用多讲了哈，就是你能够修四念住就会有哈。那我们如果越大圣的来讲呢，菩萨才是真正情绪管理最好的，就是他既能够安住于这个无常无我这个第一义谛这里，可是呢他又有这种慈悲的同理心呢去关怀众生，表现的最佳形式就是什么，因为一定先有般若哈，有般若波罗蜜，所以他有布施波罗蜜，有持戒波罗蜜，有忍辱波罗蜜，有精进，有禅定。六度波罗蜜呢其实呢就是真正的圆满的一个情绪，他还有这种慈悲心，又还有这样的一个智慧，有根本智又有后证智。好，我说不愿意拖长呢，就是因为我也接到电话，他们就是很想听，尤其是听怎么样面对死亡，因为我想大家都想听，老病嘛好像拖一拖只要不死就可以了但老病我那边也会讲一讲啊，但是呢我现在在思维哈，就是我怕赶出来的东西又不好，因为我礼拜一呢要，我大概讲一下，28号我要在台中大型演讲，台中观音县，讲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么多呢，要在4个小时之内讲完。讲完之后还有一个他们叫 workshop， 就是要跟里面的志工还有这些学心理学的这些要大家座谈。那个东西呢，我要赶出来，因为他要印讲义，他要发广告，所以我就不晓得下礼拜三的情形是怎么样。我现在就知道，像今天这赶出来，漏洞百出哈。我要向大家道歉哈，因为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一些事情呢，占去了很多时间，而且我在这边一久呢，就是我算了一下，可能一天平均要接10通电话以上，会有这样一个问题。而下礼拜呢，也是因为大概礼拜一、礼拜二，就是我过去的一些学生他们要从高雄上来，所以我在想，听听看大家的意见哈，因为我想我们经常来听这个课就是这些人嘛，我下礼拜三请假好不好？哦，我这样比较没有压力哈。我讲了，我不是那些型的人哈，就是我感觉有压力，所以我很理性的表达出来，啊，而且这样对于你们也对不住嘛，不行就是不行，好不好？那我们下礼拜三就停课，啊，那因为这样过来还有2次，我只针对这个老病死来讲呢，可能会好一点，因为这是其中有一个要上来看我的我的学生呢，就是我有一个师兄弟现在在癌症末期，那么他对于死亡那种恐惧啊什么的，他们都不知道要怎么。我觉得不错了，我们现在有这样什么，像出家人有一个叫一如净色啊，他是专门处理这些临终的，就是有这样的出家人啊。但是我感觉，我也碰到，在美国碰到一个，就是他的父亲被送进这个缓和病房呢，结果他恨透了，因为就是好像送进缓和病房就是要去等死。而且那个医生呢还会吹，还有一些这些事情等类的事情，并不是见得我们这样一厢情愿的。这种缓和病房可能对我这边我讲这个老病死这个也会讲到这里哦，是就是对我们这个就是临终者的眷属有益呢，还是真正利益到了这个临终者？因为我们呢经常要抗拒这样一个真相，所以现在医药是越来越发达。那么究竟这样的医药治疗 是让我们更有正知正念的走呢，更自在的走呢，还是要受很多的苦难啊？不但是自己苦难哈，自己的亲人也苦难啊。只是只有那个医生是英雄了啊，然后也浪费了我们很多本来可以到来生用的福报，究竟是哪一样呢？因为现在不要说在家人了，出家人在寺院往生都不多呀，都是在医院往生。这个跟以前当然是不一样，但究竟这样做是对是错？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呢，就是那个是心脏血管，我可能将来就会有这个问题哈。他那个心脏血管剥离，就是因为钙化以后哈，心脏血管剥离。剥离的话，他还可以撑一下下了。那这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去判断，所以他们就用那个电极，用这一些。那你觉得这样是？因为当时就有一个出家人，我们不说是谁哈，在旁边讲说你，他可能是这样，你应该让他就是回家好好的走嘛，是不是要急救呢？那个脚底要打强心针呢，然后不行的再用电击呢，一定要救到说是心跳没有、脑波没有、宣告死亡才算呢？是不是有这个必要呢？而这样子都这样走的人，他在极端的一个痛苦跟恐惧下，他会去哪一道呢？哦，那么我们现在当然是有讲了，说我们可以预先的预立遗嘱，说不接受这样的一个治疗，不插管子。好，但是呢，他的子女，你要怎么样子，就是很合理，让他子女没有这样的压力呢？好，这是很久以前我在应该是就8年前，我在大陆要写这个生死学的时候就碰到这个情形。这个老先生呢，他是已经有多少把握说他念佛可以到一定程度了，但是呢，他的儿女被指责为不孝，所以硬只好送医院，因为那个佛法的风气不到这个程度嘛。结果搞得最后当然是很惨，我看那当然就是没有往生，因为我们在旁边嘛。所以这些事情呢，都可以去思维一下，究竟我们是应该去接纳这个生命的真相，而不是去抗拒。因为你要看哈，所以很多同学是中间来的，什么叫做缘起的生命观？其实呢，是生生不已之流，你的死亡呢，只是通往下一生的一扇门而已。要用死跟生来比的话， 死很短的，生可是很长的，是不是？你在害怕什么？主要是害怕失去，还是这个我所的问题。可是你就是这样去维护，你能不死也能维护你的我所吗？还是不能。好，这里头我会尽量把它整理好，也留很多问题给大家去思维思维。好，我讲了，如果你在禅定的时候就是修止观的时候，面对你的这个妄想，面对你的腿痛，你都不能这样去啊，去接纳它，去面对它，去看破它的话，那你在人生中呢，我看恐怕也是很难，总是尽力的要去维护。那么我们实在把太多的精力呢，耗费在这样子一个抗拒真理的，而没有去提升我们的智慧。还有现在一些温情主义下的产物，我们真的去关怀去做什么，是真的解决问题了吗？去关怀去救济是真的解决问题了吗？我不否认有这个需要，但是你能不能在这个关怀救济之余帮助他站起来，给他智慧，帮他站起来， 就是带领他学习智慧给不了了哈，导引他学习智慧，这是我们非常缺乏的，而且变成非常一厢情愿的去做这样的事情。有些时候被关怀的人呢，他会感觉到他的尊严什么都被践踏啊，这很多事情我们要去思维的，的确很难哈，因为我们都有这种同情心，也都是好，但是你有没有去解决了问题？乃至于呢，如果他顺着你还好，他要不顺你呢？好，比方说我听到一件事情，就是921的时候，我们很多这个佛教徒去送了便当去，他嫌你吃素不好。你那时候心里是什么想法？你是起了一个礼称，还是说好，那我就弄点荤的给你吃？你是真的愿意救济他吗？你不要忙着去做救济的事情，反而忽略掉你应该是怎么样去关怀跟救济。你看看我们现在社会是不是这样？因为有功德啊，你贪着的是那个，你不是真正的慈悲。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我们去思维的问题哈。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下礼拜三我请假，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现在可以稍微谈一谈。哎，今天几号啊？11、18没有，那就是25，剩一次啊。剩一次我也把讲义给你们嘛，因为实在就是我多说两句哈。今天我那学生打电话来，大概我们也有3、4年没有见，是我把他介绍到我师父那边出家的。其实这一段时间呢，他有在上网点我的东西来听，这段时间对我的成长跟变化真的非常大。其中最大一个就是我一直在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什么？不战不逃，你去面对它，不要去抗拒，也不要去逃避。好，我讲我自己呢，算是我比较感性的部分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刚刚承认，我师父往生过后那么几个月之间，我还不见得能接受这个事实，还经常会梦到他，还想说自己有什么问题，好像我又回台湾来，或者到哪里是师父不在身边一样，还有这样的一些。那当然包括了自责啊，自己给自己压力，乃至于想到师父的一些期许，就有一些罪恶感的衍生都会有啊。那当然这也是造成我心脏开刀的原因了，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把自己孤立起来去面对这些。我曾经呢到了一个游泳池潜水，然后就故意让它呛水，看看自己还有没有正念。为什么？因为我不太能接受我师父这样走，到底我心里头会担心他到时候这样是不是正念分明啊，还是什么样的。你看执着到这种程度，所以我是一个没修行的人啊。因为过去认为有修行，是因为对其他东西都不执着。好，因为我师父是我这一生算是我最大的福报，才碰到我师父嘛。因为对其他东西都不执着，才表现出来是这样。其实我对我师父非常执着。我们有一位同学啊，就是慧玲，他讲说，师父啊，我看你在讲课哈，尤其是在那个批判的时候，简直就跟师公一样。我后来察觉是的。为什么？因为你哈那种如沐之心啊，你可能呢佛法没学到哈，然后道德没学到，情绪学到了，那种恨铁不成钢的那种心哈。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我现在改了，但我也觉得蛮冤枉的，就是什么？因为我师父往生前那段时间那个批判实在是不得了的啊。如果有去过清凉寺的人你就知道，看那个修所成地你就知道。而事实上呢，最后那一年更厉害，批判的更厉害。 那么从这里面我会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比较负面的不讲，但是呢最重要一个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什么，你就是我是你提出来要讲的啊，但是也要看时间，就是要讲这个倒刺地。你既然相信这是生生不已之流，你既然相信是业果相续，你急什么？你一定要看好这个倒刺地，你在什么位置，你该做好什么事情。你不要跳等，你不要一下子下去就是波尔波罗蜜，办不到，你根本办不到。你去听这些大经，听华严经，听的好像是很舒服，但是对我来说，我就感觉我的压力来源从这边来，因为我也想明天就成佛，我不想再受这些苦难，是不是？但是你像从我们刚刚这样讲，你这个心情是正常的吗？完全就是不老实，所以你这个压力是自己活该。你为什么你不站在你自己的一个位置上？你今生能做多少，哪里就做到哪里，哪里就算完成。而你来生可以站在这个基础上，很踏踏实实的下去。所以啊，我现在我真的是最佩服应顺毛法师。他说我们虽然是大乘，但是是小乘的极正精神的一个复活。大乘是真的是你要看那个龙树菩萨讲的这个，就是无量阿僧祇劫啊，是生生世世在最苦难最娑婆世界，他是不逃的。因为你的这个菩提树啊，一定是长在众生土上面，你这朵莲花一定要在淤泥里面才长得出来啊，你离开众生你成什么佛啊，是不是？但这里头的确有取舍，我想跟我们这个大自然道理一样，就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所以呢，弘法著述已在老年，因为那时候老而无三昧了，但是他人生的经验，佛法的经验是反而是最丰富的。年纪轻呢，就不宜太早上座，应该继续的充实自己。我师父这句话我是绝对相信的，如果说你没有什么大的障碍，你的这个中文也还可以，好，那你碰到一个善知识，20岁出家，10年学习经论也静坐，10年专修止观，然后再出来再阅藏再修止观，你可能50岁正圣道，是有这种可能性。但这个是在我们这样环境呢，在我们这样一个大环境的染污跟思想下是很难的，所以我师父才会发这样的心，说是到那个那么偏远的那么高的山里头去办这么一个道场。不过是太理想了，因为人的问题实在是最重要的。我今天跟我这个学生讲的就是，那他是女众嘛，他说呢，他们同学里面呢，每一个跟我师父学的都感觉压力很大。为什么？因为我师父一向是高标准。那我是觉得当然无碍无失哈，但我觉得我也不是高标准，也不是低标准，是如实。你自己是什么程度就是什么标准，这样比较合适一点，也合乎缘起，是不是？真的谁能够现在完全放下经论也学好来修止观呢？所以才有我这次讲说，那我们从最基本的压力这些，我也不会讲说你一定修止观才能解决问题，我也告诉你一些缓冲舒缓啊这种转进的一些方法，至少不要让这个问题再去扩大啊。不过这是个人的想法了。所以应顺老法师讲的这句话，太虚大师也讲了，他没有那种就是急于要成佛的心，我记得太虚大师是这样讲的，他没有要急于要成佛的心，所以他讲这个人生佛教啊，这些都是跟大家分享，这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转变。 那时代是人呢，我们呢有智慧的人呢，那就直接从经论从佛法里面他就开发智慧，像我们这个没有智慧的人呢，就要靠境界的磨练，用法来磨好一点，好，不要用境界来磨。但有些境界磨你还磨了老半天，你就被磨掉了，你还不觉悟呢。好，所以呢真正呢比较聪明的方式还是什么，其实我刚刚讲这一大套，如果你真的是这个缘起的生命观啊，生命的意义价值，我这一生知道我要什么，你能够放下，你直接学习经论，那就赶快吧，不必吃这么多苦头啊。实在是一学习佛法就该学瑜伽师理论，当然你是大根器，另当别论。以我知道我们现在这样根器呢，老老实实学习瑜伽师理论。好，那我再多说一句哈，现在有几位已经开始的，那么你们究竟想一想要不要有一个读书会，好，自己好好想一想。好，这个是自发的哈，这是自发的，那么真的就是不是说到了这边才来听才来看，而是大家把自己的心得讲出来，然后如果有个人能够结集，那你 email 过来，我绝对来跟你回应。好，但是我主张呢，从我们这边一个年龄层次呢，我主张就是从卷二十一好了，二十你们都应该学过了嘛，修说成立。好，或者从卷二十，卷二十是整个声闻地的一个缩版。好，你不要忘失你的菩提心，但是把声闻地好好学习呢，这是你未来的资料，对你未来的资料。嗯，也不要管说有多少卷，我要学多久，根本都不要去想这些，就是只问耕耘，学多少算多少，因为为什么来生还会相续，好不好？那我们就讲到这里哈，多说了很多话哈，阿弥陀佛。